当我们看到讲到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语，都是很重要的。可是呢有一些的经文在圣经里面是特别得到基督徒的喜好的、喜爱的。那一些的经文呢我们就笼统的称它们为金句。那这些的经文当我们背诵的时候，我们念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它给我们很多的力量给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亮光。那在这众多的金句里头呢，却有一些的经文有几句的这样的经文，我觉得它有更深远的意义。那这些经文呢，我姑且叫它们为这个经世名言。那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节经文，我觉得就可以属于这样子 的经文。因为当这句话在以赛亚他讲出来以后，就对整个基督教的历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就用这一句话来作为他们自己对神呼召的一个回应。我们看到很多历代的宣教士，很多的基督徒当他们得到神的呼召的时候，他们自己心中就发出同样的话语，同样的赞叹，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样的句子虽然它很短，但是它的意义很重，就像是一个皇冠上的一块宝石，虽然体积很小，但是价值却是连城的。那所以这样的经文，我觉得我们可以花多一些时间去默想、去思考，看看这一节的经文，它里面所带出的含义是什么，它释放出来的光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们就一起去看一下这段的经文。但是呢，这一段的经文其实里面含义非常的深，所以我不能够在今天把这段经文讲完，所以我只会注重在这段经文的前半部，那就是我在这里。那可能这一部分也是大家稍微忽略的一部分，大家可能注重在这个请差遣我这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我在这里，也就不会有后面的请差遣我。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一部分我在这里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哪里。我觉得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的重要，它影响我们在基督、在神的面前的一个身份和一个地方。那这两个就决定了我们怎么样去接受神给我们的呼召。所以我想通过这两个问题去做一些深入的思考，也可以带给我们希望有一些神要对我们说的信息。所以以赛亚在这里他回答说我在这里那这句话非常的简单，里面没有什么很多的这个神学的理论在里面。但是当以赛亚这样讲出来的时候，他是带着这样子的信心他是充满了信心，他是非常肯定的在神的面前说我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他能够说出这种话是非常不简单的，因为我们如果往前面看的话，我们就发现在第五节那里，以赛亚其实对自己还不是那么有信心。他在第五节那里说，哀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其实以赛亚对自己是充满了怀疑，非常的害怕，甚至他非常的震惊，希望就不要在神面前出现，因为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非常的不配，几乎要死。所以这个是以赛亚当时的心境。那怎么样在这么短的时间，从一个这样惊慌失措的毫无这个价值的情况底下，能够跑出来站在神的面前说我在这里。所以当我们看见 以赛亚能够做出这样子的反应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信心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方。那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要问，当以赛亚说我在这里的时候，这个我是哪一个我？那我们知道这个我肯定不是当时他说我灭亡了那个我，那到底这个是哪一个我？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或者作为一个被主所用的基督徒，我们要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去思考，可能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可以得到一些的答案。那第一个方面可能就是人家对我的看法，其他人认为我是谁。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认识的自己，我是谁，我觉得我是谁，这两个方面。那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如果你仔细去想，你就会发现这两个方面所带出来的判断，对我们这个人所带出来的判断其实都是片面的，都是不完整的。我们先看看人家眼中的我。人家的眼中的我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可能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可能是一个工程师，可能是一个牧师，或者是我们在商店的售货员。不论你是怎么样，人家对你的看法是从他们跟你之间的交往，在某一段时间某一些地点对你的认识。所以这个认识是非常片面的，他们所看到所接触的你只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底下所出现的你，他们不能够进入到你的心中，你的脑子里面去告诉你你所做所言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所以他们只能够从外表来通判断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他们的判断有时候是正确的，有时候是不正确的。所以这个是一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是谁，很可能是我们自己认为是谁。那我认为这个应该是比较比其他人对你的看法更准确一些，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其实也是不完全的，因为你对你自己的认识里面可能你会有选择的去认识你某一个方面，而忽略了你某一些的地方。这是人常常做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人的表扬的时候，我们会特别的高兴，我们可能会有意无意的把这些的话语，对人家对我们的表扬给放大。那当人家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在无意之间把这些给放在一边，不想让自己看到。所以我们总会为自己编织一些的谎言，去掩饰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一些的不好的地方。那在这种的情况底下，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就不能够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这是人常常做的。所以我觉得为什么 Facebook 今天这么成功，其中有一个原因，这是我的看法，就是你只能够 like， 你只能够去喜欢一个人，但你不能够 dislike， 所以你就会收到很多的这个 comment， 都是很喜欢你的，那你就会很高兴。但其实这个是一个假象啊，这个也就是 Facebook 成功的原因，因为它抓住人这样的心理，只喜欢听到人家的表扬，而不喜欢听到人家的批评。所以我们发现这两方面都不能够告诉一个真正的我是谁。那在这种的环境底下，我们怎么才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很重要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其他的方法。这个虽然讲出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但是对于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有时候也做不到。我们不敢甚至不愿意把自己敞开，甚至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不能够做得到。但是以赛亚我们看见，当他来到神的面前，当他在神的这个光中当他与神相见的时候，他就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他就看到了自己啊，是一个多么不洁净的人，他看到他身边的环境是多么不洁净的。那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人需要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光照亮我们自己内心最深处最不愿意人知道的。我们不需要把这些事情拿出来跟人家张扬，这个不是目的，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做得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跟神真正的悔改认罪，我们什么时候在神面前去求他饶恕我们，想了一些不该想的东西，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我们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是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求你饶恕我，我们有没有很仔细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放在神的面前，让他来审查我们。当我过去几个月有机会去看一些属灵人他们的日记和他们的传记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在这些属灵人里面，这些伟大的属灵人，他们在历史上在宗教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做出了很伟大的事情，可是在他们的日记里面，他们几乎每一天都会在神面前承认他们的不足，承认他们做事情背后动机的一些不良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其实这些人他今天可以在我们的面前成为这么伟大的一些的基督徒，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让神去医治他们。所以当他们得到神的医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做出一些他们本身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且当人看着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就知道这不是这个人所做的，而是神在背后所做的。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会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但是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更需要的就是通过神来医治我们，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经有讲到说我们要穿戴基督我们的义是不洁净的。以赛亚他非常的对人性非常的了解在以赛亚第64章的第四节那里，他讲到说我们都像不洁的人，就连我们所有的义都像那污秽的衣服连我们的义都是这样。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义就像自己穿上身上像我这件这么华丽的衣服，可是在这个胸口上呢有一个污点，有一滴番茄酱。我们自己如果对面对人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当我们回看自己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得见，当我们通过神的光照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自己看得见自己身上这件义的义袍其实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要穿戴耶稣，我们要让耶稣的义袍成为我们身上的衣着，让我们不只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靠着我们自己本身的力量，我们知道在耶稣面前我们的义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品格，也不是我们努力到的结果，这是耶稣外加给我们的，这是外加给我们的。但是这个只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开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的形象，我们要像耶稣，我们要最后我们要有基督那长成的身体，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最近看了一个童话故事，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爱情童话故事，那里面就像所有童话故事这样，有一个王子有一个公主，那这个王子就爱上了公主，可是呢这个王子呢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受了很多的痛苦挫折，所以他这个人呢就变得非常的凶残，非常的里面心里面非常多的仇恨。那随着年月的过去呢，这个人 他不单只是他的行为、言语、内心啊，受到他这种经历的损坏，就连他的面貌都变成非常的狰狞啊，很多人看着他都离他远去，不敢跟他接近。他自己也知道这样的事情，可是当他爱上了这个公主以后，他就希望可以改变，他就在他行为、言语各方面都尽量去改变。可是呢，他这副脸却因为这个年岁的摧残变得非常的丑陋，他不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把它给改变过来，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就在他们国家里头去找一个会做面具的师傅，一个最好的面具师傅。他希望这个师傅为他做一副面具，让他戴上以后，他就可以得到这个公主的欢心。那果然被他找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师傅，那就为他做了一副面具。当他得到了这副面具以后，他就完全改变了啊，人见人爱，他有一副非常这个和蔼可亲的面孔啊，得到非常多人的赏识，就连这个公主也被他打动了，投怀送抱，跟他结婚，从此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非常神奇的一个故事。可是呢，随着时间的过去，他这个跟这个公主相处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就开始内心有点不安，因为他知道他今天看到的这个公主，他得到这个公主喜欢不是他自己，而是藏在他这副面具背后的人，他自己本身是这个面具背后的人，所以他非常的内疚，就希望把自己的真相跟这个公主表白。所以他下定了决心，就找了一天跟这个公主就坐下来，手托着手，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四目相同，然后他就准备要把这个真相告诉这位公主。可是呢，这个他心里非常的挣扎，因为他很害怕当他把这个事情把真相告诉这个公主以后，这个公主对他的爱就从此的停止，而不愿意再跟他活下去。所以他就思考了很多，不过他最后还是决定要把这个真相跟公主表白，所以他就把他就在公主面前把他的这个面具揭开，那他眼睛就盯着这个公主看着他，那想知道这个公主当他揭开这个面具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所以他就眼睛盯着他。可是当这副的面具被揭开以后，他觉得非常的惊奇，他在他面前这位公主她的表情完全没有改变，仍然痴痴地注视着他，仍然手握着他的手看着他，眼睛里面流露出一丝的爱意。那他就非常的惊讶，所以就跑到后面去找了一块镜子，然后想看看自己什么样，他一看吓了他一跳，因为在这个镜子里的他跟那副面具是完全一样的。原来在这么多年来，因为他内心行为各方面的改变，他的面貌也都改变了，变得和蔼可亲，他被这个爱所打动了，他这个人整个都变过来了，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他是自己不知道的，就变成了像那副面具一样。其实这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是一个假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的背后却有一重很深的属灵意义， 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义袍让我们成为一个义人，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我们还有很漫长的路，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渐渐地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要像基督一样。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遇到两个我。第一个我就是新的我，我这个新的生命，神给我的这个新的生命。但是同样的事实，保罗让我们看见，我们仍然有一个老我。所以当这两个我同时存在的时候，我们必然会遇到一个困难，就是我们有属灵的征战。我们必然的，这是一个每一个亲近神的人啊，他所将要遇到的。当我们的新我还没有长成的时候，当我们的老我还没有完全被致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征战，我们需要去对付这两个我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在这个过程里面是非常漫长的，但是我们要深信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可以成圣，帮助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得胜的生活。我们要记住在耶稣的里面他所为我们做的，我们要相信那个十字架的功效是大有能力的。所以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当我们要面对一个老我在跟我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能力，我们需要神的话语，他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最终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当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义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完全被他接纳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跟属灵做属灵征战，为什么我们要去彼此的扶持，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一起的去建造。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所以我是谁的答案不只是其他人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我们需要神的光照。那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回答的就是我在哪里。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以利亚说我在哪里的时候，他是充满了信心的来到神面前说我在这里。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答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答案。当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问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在这个之前神跟人是没有问题的，神跟人也没有需要隐藏的。可是当人犯了罪以后，人就开始要逃避神，但是神就在这个时候要寻找人，所以他就问亚当夏娃你在哪里。所以当这个问题发出以后，直到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啊，他都在问我们到底你在哪里。所以当以赛亚他回答说我在这里的时候，他很明显的已经走出了他的惊慌，走出了他的罪恶，走出了他对自己的不幸，他已经走出了这些困境里面，他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说我在这里。所以这个是一个意义非常深远的答案。其实我们知道神是全知的全能的，所以不论我们在哪里的话，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我们在哪里啊。我觉得人类这个科技的发明啊，一个重要的发明我觉得就是 GPS。 GPS 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GPS 改变了我的生命。有了 GPS 以后，像我这种被太太说是路痴的人，我就完全不需要靠自己的记忆，也不需要地图，我就可以去到一些我完全不知道的地方。而且它也修补了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让我们重新和好， 因为从此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再争吵到底哪一条路是最短的，哪一条路是最快的，我们就全部听 GPS 就好了。 GPS 它的一个核心的技术就是除了它有一幅地图以外，最核心的我觉得它是定位的能力啊。就算你有一个地图，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哪里的话，如果 GPS 不知道你在哪里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带你去到你要走去的目的地，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所以 GPS 它的最重要的一个技术就是它的定位系统，它的卫星定位是需要非常准确的，要不然的话它就不能够帮助你去到哪里。但是我们知道 GPS 也是不完美的，有很多时候会错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完全依赖 GPS。 不过我知道我们的神有一个绝对的 GPS， 他有绝对的定位系统，他知道我们在哪里，不论我们去到哪里，我们没有办法逃出他的范围，他知道我们在哪里，这是我们的一个祝福。那我很喜欢这个诗篇里头第139篇那里头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篇的诗篇。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到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39篇，它开始几节是这样说的，他说：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达，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领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说，神是全知的，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他都知道我们，他会像 GPS 把我们带回来。你知道今天我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但是当我回顾我的人生这么多年里面，我从来没有一天为要站在这个讲台上做过计划。我没有一天想到我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信息，这个也不是我的理想，我有很多的理想我还没有实现，但是站在这里不是我的理想，我没有想过要做这件事情。有很多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很多不同的路去走，但是到最后这些路好像都把我带到了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这个驾驶员，虽然我的手仍然是放在这个方向盘上的，可是就好像有一个无形的手在背后推动着我，把我带来这里。神有他自己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出来，跟神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让神来带领的话，他就会给我们生命有一个计划，这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以赛亚他愿意有这样的心愿，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让神去带领他。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走了多少的弯路我们应该直走的我们转了弯，我们应该转弯的时候我们直走，所以在这个路程里面我们可能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因为神他是有绝对的定位系统，他知道我们在那里，当我们做错的时候，当我们走错的时候， 他只会用这种温柔的声音说 recalculating， 那我就把我们带回来了。我觉得这个是 GPS 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它有一把很温柔的声音，不论你走错多少次，不论你转错多少个弯，它都会把你带回来原来要走的路上。我在这里对于以赛亚来说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我们知道这是他侍奉的起点，所以在这里他要被差遣出去为神去做工。同样的，今天来到这里很多人这里并不是你们的终点，也不一定是我的终点，可能我很喜欢这里，我愿意在这里安居乐业，我愿意在这里落地生根，但是我不能够肯定这永远是我的家。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在这里曾神曾经与我同在，在这里神要用我，这是我们的起源点，这是我们的起点。这里可能对你有不同的意义，你可能很喜欢这里，你对这里有很多的期望，但有些人可能觉得这里不属于你的但是都不要紧，这一点在这里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环节，神都有他的旨意。既然他已经把我们带来了这里，都是坐在这里的话，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呼召。神要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走的路是什么，这是我们人生的托付。以赛亚对于他来说，他所在的地方并不是他最喜欢的。以赛亚在第六章的后半部，他有讲很多他有讲到神是怎么样呼召他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之前他也说过，这个地方是一个污秽的地方，这个一个是嘴唇不洁净的地方，在这里他有很不喜欢的东西，这不是他觉得骄傲的地方，可是神就在这里呼召他，要把他呼召出来。不单只是神把他呼召出来，而且神给他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如果我们往下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在第九节那里开始，他就说耶和华，就是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这就是神要给他的使命。他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子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你说这是多么艰难的一个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是没有结果的。所以当以赛亚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我想也是我们会有的反应，就是说这到几时为止呢？这样子的情况，这样子的使命要到什么时候为止？但神却跟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所以什么都没有了，极度的败坏贫瘠。可是在这里接下来这一句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句，他说橡树虽被砍伐，树孽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其实这个字哈，孽字哈，我不是很肯定是不是这样念，如果你们有人中文比我好可以告诉我一下，我觉得应该是念墩子，但是师母跟我说是念孽字，那我就相信师母不过这个是一个非常象形的文字，这个文字你可以看到它上面什么都没有一画，但是下面还有它的根。所以即使神在这个地方他把树干树枝树叶全部铲掉，但是他没有把这棵树连根拔起，存留了这一个部分，使得以后可以再生根发芽。所以即使这个地方并不是我们最喜欢的，并不是我们最留恋的地方， 并不是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的地方，但是在这里是不是有什么价值，有什么东西是神要我们在这里为他所做的，有没有神所存留的一些余种，就像在这里所说的，让我们看见那个价值啊，是通过神眼光来看到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要回答啊神的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是谁，我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不是说只是通过我们个人啊的判断，我们个人的理解来认识的，而是我们要通过神给我们的带领，让他的价值，让他的观点啊成为我们个人的观点。我觉得这个不单只是我们个人要回答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头，我们同样需要在神面前去切实的去回答神这两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今天我们在这个圣河西的这个硅谷的地方，这是神把我们放在这里的。在这个硅谷的地方，我们看见有很多不同的教会，有很多不同形式的教会，我们教会又是什么教会呢？神给我们教会的托付，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怎么样？所以当我们今天说要出去的时候不论我们是去短宣也好，不论是我们将来这个教会要去其他地方职堂也好，我们都要切实的来到神的面前去回答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我是谁，一个是我在哪里，这是不可分割的问题。当我们认识了自己，当我们认识我们所在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被神所用，接着以后我们可以说请差遣我。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这样子的话语去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你给我们的托付。求你保守带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求主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那些隐而未现的罪，让我们看见自己内心的软弱，让我们看见自己内心的惧怕，让我们真的可以切实的来到主的面前，用你的宝血去遮盖我们，去洗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配用的人，我们可以在你面前成为一个义人。我们求主你保守，求主你带领，也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天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